敬拜他啊。刚刚那首诗歌走出去呢，很这个提醒我啊，也给我很大的这个鼓励啊。我们基督徒一辈子都是在走出去啊，这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当宣教士哈、啊，不一定你真的离开你的家等不等，乃是讲到说我们基督徒一辈子都在从我们已经有的价值观，我们有已经有的过去还没有信主前的看。走人生的意义跟目标，而因着上帝给我们新的价值观、新的感动、新的看见，而我们有信心的走出去改变啊，这是信走出去。所以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了大概两三个礼拜前的一个正道系列，就是关于信心的成长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啊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或许以后还会用十二章，来看到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信主之后，他越来对神越有信心啊。我已经讲过，信心对一个基督徒是很重要的，因为信心使得我们上帝那美好的话语、那个应许可以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对不对？我们如果相信有神，相信神的话是绝对正确，也是对我们至终，我讲的是一生甚至一到永恒都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要怎么样让这个实现出来，就是最我们能够有信心。感谢神，上帝在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信心我们其实都在他的恩典里头，他的圣洁的话语之中，我们都不断地借着教会、借着肢体、借着的话，我们其实都在成长的。我观察很多弟兄姐妹从信主到现在，那跟当初的那个跟神的关系就很不一样。但是我们要不断地成长，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信，对上帝没有信心呢，我们在这个上呢，一碰到有挫折啊，碰到逆境、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灰心丧胆，我们就不能够很有平安，甚至于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准备使用我们，使它成为有意义、有用的器皿，甚至于最后都不能实现。所以信心是蒙福之路。以赛亚书26:3说，坚心啊，一个能够坚心依赖耶和华的，他必保守他怎么样十分的平安，因他依靠。你看信心对我们走人生道路很重要。历代志上16:9说，耶和华的眼目在看那个世界，遍察全地，他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存信实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能够持守信心，能够忠心的不断的跟随神。耶和华在那边看着世界，他要帮助，要使用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今天我要从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一个人物，你们都很熟的啊，来讲到归纳一下信心的一些成长啊，就这里就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今天要特别从希伯来讲他是怎么成长的。你们如果记得啊，我相信很多牧师在这里以前也讲过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也讲过啊，我记得2年前和1年前。但是今天我要从那个你要创世纪看很多章，今天我要从希伯来书这个作者把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成长的，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啊。我们先来看经文，希伯来书11:8-16啊，你要回家要看经文，你不要看 PowerPoint， 看习惯了回家多翻圣经啊，那太让我失望了，真是给你们方便了，回家再看一次，再默想一下。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并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坐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恍惚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像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他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很多基督徒，我想90%都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人类历史里头对上帝最有信心的人，他是三个宗教的始祖，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有基督教，就是我们所信的。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信心成长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希伯来书11章讲的信心人物里头，你回去看亚伯拉罕记载的最多，对不对？所以可能我们不只是今天，可能两讲，可能三讲，我要看当在我心中的带领教导，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但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成长的。首先，如果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背景，他本来住在哪里？他本来是住在波斯湾一带，伊拉克的南边，跟这个那个叫什么国家？那个小国家科威特的交界叫乌尔。他本来家庭很好，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头有很好。他从圣经记载，他的家族也是蛮有一点点财富的啊，父亲兄弟。他在那里，他也算是个望族。但是有一天，上帝跟他讲话了，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文化，离开你的家乡，离开你已经的安全感，你到我要你去的地方，这很不容易啊。”我们来美国是，哎呀，我要离开中国到美国来，那边生活更好，是自己啊，这样想。他不知道啊，上帝叫他去的时候，没有告诉他说到什么地方去，这很难的。我们来美国，我们知道来美国那里有黄金，不过后来发觉也没有黄金很多啊。我们一开始美国很好，对不对？哎呀，波兰不是啊，一开始你去完全没有安全。但是上帝也不告诉到哪里去，就走，他就去了，你看没有？然后我们圣经让我们看到，去了以后，他开始就走了一个信心的道路，他的信心也不断成长。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啊，这个亚伯拉罕这边，我就不看大家看创世12章，你看往哪里去？不告诉他，你甚至以后上帝说你到那个地方。他又跟你讲我要把地给你，也不告诉你怎么样拿这个地。当他到今天的以色列那个地方，迦南的地方，神才说，哎，这个我将来这个地要给你，可是已经有人住了，也不告诉他说，哎，你住某一个城市，你在哪里住，你要我打仗，你要我怎么样得这个地，还是跟他们通婚，都不讲，就是说这个地将来给你。他还是相信，他不告诉他。以后呢，他离开家的时候已经75岁了，他太太大概小他10岁，大概65岁，不可能再生育，也没有后代。上帝说：“你去了之后，我要给你有很多的后代，很多的儿女儿孙，并且这个地要给你的后代。”可是他等到99岁还没有， 到底什么时候要给我孩子啊？怎么可能这个地给我的后代，我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太太已经不能生育了，还是信，能够有信心，你看到没有？最后神还是实现。然后后来等他辛辛苦苦终于生了一个孩子，上帝说，你把那个孩子杀了献给我做燔祭，哎，这简直不可能嘛！怎么一个孩子，明明我老年才生个孩子，怎么生的时候你又说要给你还回去，要献给你当燔祭？这不可理喻。但是他还是有信心，最后上帝给他应许，上帝说，将来我要给你的名为大，全世界人都知道，果然今天都知道，世界大部分人都更知道他的信心。他说我要给你后裔很多，的确有很多后裔，你看今天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后裔，所有基督徒伊斯兰教都是把他当信心父，从属灵的角度都是他的后裔。因着他，上帝最后还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亚伯拉罕的后代生到世上来，使世上的人都认识真神，能够蒙福。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有这样信心。第一个，亚伯拉罕的人生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有上帝的呼召。兄姐，你看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本来在乌尔，但那里不认识真神啊，也拜偶像，已经很好了嘛，家庭很好，我也家里有很多仆人，我也有很多工作，我也安全。突然上帝在心里说：“你离开吧，离开，你走出去。”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业地方去。不告诉他，但是已经给他一个。他还不知道我，这就是你要有信心，你要有常常像亚伯拉罕有上帝的呼召啊！很多人一听到呼召这个名词很怕啊，哎，是不是一定要当传道人才叫呼召哈？啊，传道人的确是很难的呼召，对不对？你放弃了工作到一个教会去，到教会去传道人的基本上是要完全学习信靠神啊，不能够跟人家讲我要多少钱，人家给你多少你就多少，人家怎么就是。这很不容易，你不能照自己的旨意去找工作，你要让上帝跟你看，你不能说那边钱多就是工作啊，那边好一点我就去，这是什么传道人，对不对？我们以为是这么难才叫呼召，以为要像亚伯拉罕这样子才叫做呼召。不，基督徒每一个都是被召的，事实上我们的人生也要都是活出被召的。不管你今天你下决心，我说我要当一个工程师，我要当医生，我要当生物学家，我要当 custodian 一个办公室管理办公室啊，在一个公司，或者我要甚至当一个 housekeeper， 不管你做什么事，你都要从神有呼召，都要发觉这是神让我觉得做这个事对我神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烧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呼召，包括你成为，事实上你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你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对不对？等一下我要讲个例子。但是我们不管怎么做的事，如果你能够要做的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并且做的有力量有信心，你要觉得这是神的呼召。到底什么叫做神的呼召啊？我们看看什么是神的呼召，就是上帝在你的心中产生一种 disturb， 一种激荡，让你觉得对了原来的安，你觉得最有盼望最有安全的最好的你的人生意义啊，你的人生方向，你认为本来觉得应该这样子，然后你突然有一天你听了神的话，上帝的感动，让你觉得原来的想法虽然是好，我不说你原来笨笨不好啊，虽然原来是好也对，但是当你认识神，你觉得这样子是最好，从神的角度，这叫做神的呼召。上帝突然在你内心有一点激荡 disturbing you， 让你觉得我现在所做的我总觉得不是最有意义，对神从神的角度对我也不是，然后我赶他出去，我觉得有一个改变，从神的心意来考虑，从情况来考虑，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并 福，这就是神的呼召。事实上，兄弟们，你们每个主日听到啊，你听也好，你祷告，你人生很多遭遇，其实上帝在你心中有一些激荡，然后你突然觉得这个是有意义，这个是才是对的，这个改变是从神的话，从上帝来的，这就是神的呼召。这是很重要的，你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基督徒，好比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经验啊。当一个基督徒，你本来说，哎呀，这个上帝哪有神？我自己就够了，哪有神？我又看不到，我自己努力，我这个人生一定很不错，对不对？然后呢，你发觉在人生的遭遇，你发觉，哎呀，不是这样子的。我以为这样子就这样子，我以为努力，我以为这个世界这样，怎么不是这样？你开始有一点觉得奇怪。然后你突然发觉你读了圣经或别人跟你讲，你发觉哎，这个有道理哦，开始，然后你又研究圣经，你越来越觉得圣经就是这样讲，这是对的，这是人生就是应该走，然后你改变成为基督徒。我这里就有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弟兄的见证，我跟他讲一下啊。这个弟兄呢，本来是很有成就的，在台湾是最好的大学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科系是电机系的啊。电机系在他那个年代呢，是台湾是第一志愿啊，不像我的时代了。我的时代在台湾第一志愿是这个物理啦、化学啦、数学啦这一类的。后来是个世界越来越 practical。他是台湾很有名的电机系毕业的。他呢，本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厉害，他什么都很顺利，也很成功。他就觉得这个人生，只要我努力，我有什么做不到？并且只有人自己努力，还什么需要神呢？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呢，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基督徒跟他传福音了、就跟他讲圣经，跟他讲说你应该要相信神，有一位神在掌管我们的一生，这个世界，并且他很爱我们。他就去读圣经，他也不是傻傻的读圣经，他很反感的。他每次读到这个耶稣，他这个耶稣太现实了一点吧。尤其他读到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耶稣有一次跟人家讲，对那个不听的，他说：“我到世界来是为了审判，叫不能看见的就可以看见，叫看见的反而不能看见。”哇，他就好气了。这个耶稣有什么好信的？跟这个世界的这个君王一样嘛？怎么这么霸道啊？信我的我就让你眼睛看到啊，不信我的就不让你看到。你信我我就依你，不信我就不依你。这个耶稣怎么这么的现实啊？所以他从此就没有机会成为基督徒。2000年，他当然像当初我们一样，从台湾到美国来找他的美梦。他也的确很有能力，他在矽谷高科技公司工作。这个那时候2000年，如果你们知道，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是 booming 啊。那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只要你念科技的，你一个人就两三个 job 来 offer， 你不要去找公司来挖你的。在矽谷，哇，他那时候在工作，好多公司来挖他，给他高薪啊。那最后有一个，他挑上一个最棒的，那个公司一个美国大哥准备到亚洲去 IPO。就把他拆到，说你这个工作我要把你拆到这个亚洲，到香港，你去跟中国，你去找很多产生，赶快生产，我要赶快卖啊！你给我 IPO， 我给你 IPO 是什么意思啊？中文不会讲，上市，对，我就给你很多股票，我他算你要我这样子在，只要去我这个股票一算，我两三年我就退休，高枕无忧，不用工作，也可以养好几代了。哇，他想得很美啊，他就去了，全家就去了，根都断了。不像亚伯拉罕是上帝，他是自己招自己啊，他自己觉得这个很有价值，对吗？我去 IPO， 我就退休，我不要工作，我儿女还可以上 MIT， 上哈佛，这我怕什么？那他这个叫自己招自己，你知道吗？不是上帝的呼召，他就去了。哇，去了以后他很高兴，很努力。没想到那是2000年已经到美国高科技往下走了。到3个月之后，这个很快，突然之间啊，就像我们现在好像有一点点啊，弟兄姐妹小心一点啊，这个经济有一点下滑了，哎呀，马上公司3、4个月说卖不出去了，你不要去那些厂商，不要生产，赶快慢一点，不要生产，然后再几个月，马上赶快全家搬回来，本来是给他到香港很贵的，住很好的房子，很高的薪，全家回来，公司快啊。没有办法产出去了，那些厂商赶快不要再请了，够了够了。到6个月之后了， 全家搬了。但到2001年的年初，公司说这个计划改向亚洲转移，他失业被 lay off。哎呀，这真的是棒头怎么样一击？不过他能力很强，他还没有那么紧张。他太太比较忧虑一点，因为太太很爱孩子，希望孩子将来可以上名大学，最好是哈佛，要不然就是个 MIT 啊。然后先生稍微还是或者，可是等6-7个月还找不到工作，还更惨的。那时候他的那个太太以前太忙了照顾，现在先生晚上 lay off 在家里看孩子，去检查啊，去做身体检查，回家以后癌症。孩子很小，癌症，骨癌，骨癌是生命很短的。哎呀，他真的是像这个打雷一样，他整个他太太真的是常常就流眼泪，就这个啊，真的是忘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又有癌症，先生又没有，你说这怎么办嘛？哎，这个先生还很厉害，这个台大的果然厉害，这个 EQ 特别厉害哦。但我不怕，没有关系，我安慰我们呢。我转成矽谷的房子很贵，我们就买到 Dallas。 以前你也说 Dallas 很棒的， Dallas 是很好的地区啊，弟兄们，我们买一个房子便宜很多，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然后呢，我就到 Costco 这种大卖场去做收钱的，这样我可以养你啊，至少不会饿嘛。对，我的房子到那边，我买一个小 house， 我就到 Costco 做收钱的，或 McDonald 收钱的，然后至少我们有饭吃啊。孩子这个 MIT 哈佛这个，对不起，就这样子了。由自己来，他还蛮 EQ 很强，不忧虑啊。但是这不是办法，再一阵子又等不到工作，最后他们终于就搬到 Dallas 去，断搬到 Dallas 去。到达了去，在那边他太太常常就是想到这个癌症会不会得治疗，然后他就去教会啊，就像到那边以前听过他教会去啊，有时候去教会就会带一些教会给的像我们这里的单张带回家。带回家这个弟兄他是很聪明，以前看过真是在拿圣经在看，对不对？好好研究，他很聪明嘛，他不用人家教，在家里他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一直读。这段期间的上帝就突然心里有一个改变哦，激荡哦，改变原来的看法。他开始觉得这个圣经讲的神真的是很连续困难的人，你看看了这不同的角度了，看到那些觉得自己有困难耶稣也会把他，开始觉得有上帝。以前他觉得我只要这样想就一定这样成功，不一样，人生不是你决定的嘛。他开始可以这次可以了解了，开始有道理了。这次不一样，他读到约翰福音第9章，讲到同学他最讨厌那一句话，我来的是要审判世界，眼睛看得见的反而看不见，看不见反而看。他这次终于明白了，原来耶稣是在讲说，原来自己很骄傲、很自信，以为自己什么都，原来自己什么都懂，都看得见的，反而你看不到那真正。人生的盼望真理什么都看不见，你如果很谦卑，你话耶稣的话你听得进去。这次让他心里很大的激荡，他才看到有一位这么爱人的神，也愿意到世界上的人看到人的不认识神的这种骄傲自我做的罪，愿意为他死，他终于接受耶稣。我听了这个见证，我觉得真的是上帝呼召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你没有上帝的呼召。但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在我们心中的激荡都不一样啊 ，disturb， 上帝会 disturb。我们世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你选择职业，如果说你这个工作现在觉得对你不合适，可能一种激荡，你必须重新在神面前祷告安静，然后你从对神的话真理的认识，然后你再横估这样是不是罪，合乎圣经，不是出于贪婪，不是出于自我膨胀，这才是神的呼召。我常常有时候听到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工作在矽谷，我要去创业，我要辞掉工作，我心里都要打一个折扣。你是到底爱慕世界呢，还是你是真的是创业是为了上帝？真的给你说这样是对上帝，在你的跟神的关系时间、跟家庭、跟人，还有跟你的 需要整个真的是合乎真理吗？还是你只是羡慕更多的钱？你到底是出于神的呼召？如果你没有工作，你创业有根，但是这是神的呼召吗？我们常常不是。如果你不是出于神的呼召，你不可能尽心，并且你人生还不断，神不断的一次两次在 disturb us。我本来是工程师，上帝呼召我成为传道，是经过很多年一次一次像亚伯兰跟我心中的激荡，然后在我对上帝的安静，在他的时间，对他的真理很熟悉，最后我终于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因此我可以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可以坚韧，我知道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我可以有信心，我可以承受。弟兄姐妹，你要有信心的人，你必须常常亲近神。神的呼召怎么来？其实刚刚已经讲了，我很快了，必须常常神借着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处境，开始让我们开始衡量，哎，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怎么却不是按照我想法？然后呢，借着他的话，所以你不可能不读神的话，不认识神的真理，并且很灵活的，不可能不经过你在他面前的安静的敬拜，弟兄姐妹的敬拜，听神的话，然后你在神面前的独处。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因为太忙碌，我们呢常常是不是出于神的呼召，我们听不到神在我们心中到底在做什么改变带领的工作，我们不祷告。你必须常常这样子。我本来要讲一个例子，我想时间不多，你看摩西还是讲好，你看摩西怎么得到上帝的呼召。摩西本来年轻的时候家财万贯啊，他是王子，他准备继承这个埃及这么大一个国家，他学会了所有的埃及学问，又懂得以色列人所有学问，他出于自己招自己啊，他看到那个以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出来打抱不平，要带领以色列人复国。这时候还不是神呼召他，这时候他是出于天然的爱国啊！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爱国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必须出于神合乎神的心意。他是天然本性，谁不晓得爱国啊？他知道爱同胞、爱国，这都是本性。但是还不是神的时候，他失败了，他被这个埃及法老追杀，他逃到旷野去。到旷野了，他已经老了，80岁了，他已经一点志向都没有。我80岁能做什么？我就是牧羊嘛，每天就是帮我岳父赶羊、赶羊、赶羊。但圣经说，有一天他到上帝，他自己赶羊赶到一个山，那个山叫何勒山，在那个山呢，神给他一个激荡了。可能他在独处之中，他又开始思想：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到底人生就这样吗？我他可能觉得就是这样而已。但上帝的话到了，上帝跟他讲说：先让他看到一个景象、环境，他看到在荆棘里头一个火出来了，但是这个火却不灭，荆棘不断的烧，这不可能吧？从大自然环境里有多少木材烧完就没有火了，对不对？但这个火不灭，不断的烧。开始他在思想，你看，开始思想了，他领悟到原来上帝，我当初我的父母教给我的信，这位神是不会失败的，是永存、永远存在，并且无限的。问题不是在我有多老，问题是在上帝到底是准备要成就什么。他开始有一个反思，然后上帝这次又跟他讲，上帝说：“你不要上来，你要来发现我，因为在他们旧约被他们知道看到火，大概就是上帝。他不要太接近我，要不然你会死。为什么？他想到哇，上帝跟我，上帝是多么的伟大，他的荣光，他的圣洁。”火代表很圣洁不可侵犯的，是如果上帝是这么伟大，你自己会觉得很谦卑。我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不能以我自己的想法，是上帝的想法。他开始有这样的领悟，然后神开始跟他讲：我现在要告诉你，我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现在在埃及受苦，需要被怜悯，我就是要使用你，你去带领他们出来吧。他领悟到上帝的至高的圣洁不可侵犯， 上帝的爱跟怜悯。这种激荡使得他价值观的改变。好，我放弃我原来牧羊的工作，我愿意靠着神，我就去做。这是上帝的呼召。OK， 所以呼召是这样子的，借环境，借着神的话，借着我们的安静独处，很重要的。下面一点，哎，对不起，如果弟兄姐妹，这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常常有神的呼召呢，你就成为世界呼召的人。你不敢叫召，你是世界在鞭策你的人，你是跟着世界走啊，你是世界给你这个价值观，你就是这样子，你不会有信心，因为这个世界的东西都在改变，都不是永存的，也不会绝对一直这样子，会改变。然后那个改变让你原来的价值观受冲击，你马上就失去信心，你对人生你就会跌倒。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你绝对的安全感，不变的意义跟价值跟满足。如果你是世界驱策，如果你说人家认为这样子我就去做这个，你最后你一定会带来，不是你顺利的话，你只是真正 fulfill 完美神要给你活出生命，要不然你整个只是稍微在世上短暂几乐，真的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多少人当初年轻的，我也一样啊，我在念大学考到我要选最好的科系，对不对？我那时候选哪个科系你们知道吗？台湾唯一的核子工程系，清华大学。哦，那个比你什么电机系什么物理系我还不选呢，我第一志愿就到清华大学核子工程系，因为是最新的潮流，台湾的潮流，因为台湾那时候要发展核能发电，我要留美，我要拿核子工程系，我要将来成为大学教授。哦，我第一志愿考进去了，我们班上同学很多，但是你知道吗，我班上的同学啊，80%最后都转行了。你知道为什么？这其实很浪费青春嘛，这么优秀的学生，结果呢练的最后转行，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是世界的呼召，去他是想要赚一点钱啊，我要留一点更好，这不是错，我不是这样讲错，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从神的讲有责任让我们加入，但是你不能只是那个，你没有上帝永远的爱跟永恒的意思跟安全意义，你最后有很多科系最后没有用嘛。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第一志愿是什么？物理系，对不对？我们谈物理系、化学系，最后这些都找不到工作啊，当 postdoctor 啊，那真的，你就拿 chemistry 的 PhD， 你找不到工作，你只能当 postdoctor， 马上改的，马上改的。你不要以为什么都是永恒的，你以为财富可以永恒吗？那 stock crash 的时候，很多人为什么自杀？对不对？我不是说财务不重要，亲爱的朋友们，牧师，我们基督教不是说物质不对吗？我只说，如果你把那个做绝对的盼望跟意义跟安全感，当那个动摇的时候，你承受不了，那是坏，你必须真正爱神。他知道人的问题，爱情也一样嘛，对不对？你夫妻很爱很爱的，我曾经看到那个老夫妇啊，很爱很爱一辈子，那个妻子先过世，那个先生马上就过世了，他承受不了，爱没有了，空虚了。儿女也一样，你不要讲说儿女，我们是要爱儿女，儿女也是会 come and go 的，真的。我现在两个孩子，我关系还不错，但是不可能常常在你的旁边，他也有他的家庭啊。儿女也不可能最后带到你的最完全的满足，你必须有上帝的呼召，你这样你做事情才做得更好，你不会被任何一个东西把你称为你的根基，那个根基一倒你就完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根基，除了上帝跟他的话也是根基，弟兄姐妹，很多的东西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我们是一个被驱策，被世界带来带去，生活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然后忧虑再忧虑，然后最后还不一定真正满足。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一个圣经，你们知道所罗门王，对不对？你们要成功的话，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胜过所罗门王，他是一个以色列的皇帝， 他要有什么有什么，他有700多个太太啊，好厉害啊！他庭院是最棒的，他有天下所有学问。你要讲学问，你没有人赢过他；你要讲财务，没有一个赢过他；你要讲地位，你没有一个赢过他；你要讲到 romance 爱情，没有一个赢过他。他有700个妻子，一直在恋爱。这个恋爱灰色，再找一个，再 romantic 一下，这个过了，再 romantic 什么一下？哎，他老了写一本书嘛，传道者说这是他自己的承认，虚空的怎么样？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这是你怎么样啊？有信心。第一个，你必须有神的呼召不断啊。第二个，你必须回应，要学习遵行神的呼召。你看亚伯拉罕，同一节经文，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怎么样遵命出去。换句话说，他就学神的话，上帝跟他讲，虽然有惧怕，我就做一下。遵行出去，往将来得，虽然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不是说亚伯拉罕一开始就很大信心的人，不是，他后来是不断信心失败，但是他有一个好处，肯去行，那么信心就成长。他真的有很多失败啊！神一第一次说你往，我要叫你离开家里，到我要你去的地方，不告诉他，他去了，终于就去了啊，有信心。但这来失败了，因为到一个地方，上帝说：“好，我这块地要给你，给你哦，在迦南地。”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实现，但后来他惧怕了，又后来他碰到饥荒呢，他一时忘记上帝的呼召跟话，他自己跑到别的地方去，结果到地方受了苦。还好上帝有保守，他又回来。那他也有失败，他有失败。后来呢？他后来再年纪再大一点，然后上帝说：“这个地将来要给我的儿女，我有子孙很多，哪里有儿女啊？我已经80、90岁了，我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我太太也老了，哪里有儿女？”哦，他怕了，他怕了以后他失败了，怎么失败？他去找一个下女啊，这仆女是把他娶了，为了生孩子，不是爱，是找一个仆女跟他生孩子，为了要传宗接代。那神已经跟他讲清楚了，你要跟你妻子撒拉会有一个后裔，怎么他去找别人来生孩子呢？就有点今天像是个小二小三一样，是不是叫小二小三？我不懂，乱搞，对不对？失败。还有上帝又帮助他，又把他挽回，最后上帝也实现。以后他失败，但是神最后给他一个大信心。最后上帝等到他有孩子以后说：“你把这个孩子献给神，当燔祭杀在祭坛面前。”其实神是在考验他，神不是真的要他这样，但考验他，他做了，信心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信心要成长，你要有神的呼召，并且你要开始学习行。听了很多的神的呼召，你不行，最后你信心不会成长，你知道吗？信心跟行呢，呼召神的话语的呼召跟行，要像骑脚踏车一样，骑脚踏车你怎么往前走？你踩一步下去，对不对？另外一个还要再踩下去，踩下去，另外一个再踩下去，左边踩，右边踩，最后车就往前走。你的人生道路信心成长一样，你一边常常有上帝的感动话语的呼召，你一边行，行完以后即使错也没有关系，上帝还是又用他把你挽回来，用他的话语更正你，你又有呼召，你又行，然后你慢慢会像亚伯拉罕，信心会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走在那条道路。好，最后一点，有神的呼召啊，有认识到这个世界啊的呼召，世界的驱策其实不会给我们最大的满足、平安跟永远的意义，跟最后我们的永生。我们也知道去行还不够。你知道亚伯拉罕一个特征在哪里吗？他有一个特征，他知道盼望更美的家乡。你们看看那个经文，他讲，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最后要把这个世界改变，按照他的心意，让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罪恶，没有哀哭。我们人最大的渴望，最后上帝一定会让我们满足。这些人 人，他包括他有心的人物，都是存着信心，甚至于他们有的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很有信心，但是上帝的应许都还没有实现，他们还是有信心。因为什么？他们一再的在盼望迎接上帝最后要带来的实现。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他说下面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基督徒你信心要不断成长的，你必须盼望羡慕上帝最后要实现的家乡啊！很多人以为说也是盼望天堂啊，弟兄姐妹，天堂是什么？难道到外太空去吗？不是，天堂就是上帝最后他的弥赛亚来了，让这个他所设计的世界重新被更新，有一个新天新地。在那个时候，你跟上帝永远同在，你永远在他的爱中，你享受他的荣耀，你仍然很有用，不是那么傻傻的。你那边能够上帝同工，在那里好处就是没有罪恶，没有哀哭，没有痛苦，这是天堂。你必须盼望这一点，我发觉这是今天基督徒一个很错误的地方。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管你在这个世界多好，你多努力，如果你把的根基摆在这个包括啊，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每一个东西不能给你绝对安全、不变的意义满足，你会不会？但你也知道，你不去羡慕世界没有用，你还是成了一个逃避、冷淡、刚硬跟没有热忱的人。事实上，我们年纪大一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完不完美？不完美，对不对？何必那么努力？何必对人那么有爱心？何必那么的忠心服侍神？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一定会死，你一定会死，你一定会碰到苦难。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碰到苦难的朋友们，可能你还活得不够久啊！真的，真的，你可能还活不过久。这个世界90%大部分都是不如意的事，哎，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两种处理的办法，你知道吗？有一种就是很会思考人的哲学家，他会躲避，这个叫斯多德派 （Stoicism）， 也就是像佛教的思想。哎呀，这个世界太多痛苦了，我最好不要期望太大，我最好呢不要爱的太多，跟妻子也不要太爱哦，要不然受伤起来太受伤了；儿女也不要太爱哦，因为太爱到时候他不孝顺，你会很痛苦哦。哎，真的有这种理论啊！我到那个乐山，成都是附近乐山啊，有一个观光地方，带你的叫大竹哦，你大概过大竹里头。啊，重庆是吧？往一带，这个大竹那里很多山呐、啊。这个佛教在上面就刻了他们佛教几个真理。他说第一个，人生都是苦，然后呢，妻子啊，婚姻也是痛苦，儿女也是痛苦啊，的确也是了，真的哈、哦。我们也，你养儿女流多少眼泪，对不对？流多少眼泪啊？夫妻也痛苦啊。这个许志强弟兄说，很多人都知道婚姻很痛苦，不结婚算了，对不对？我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嘛，对不对？有次在讨论，我们在讨论，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个佛教就什么都是苦苦苦苦苦，哎，最好出家啦，啊，最好自己隔离啊，不要太深入，不要involve太多啊，不要爱的太多，保持一点距离啊，跟人也不要太真心啊，自己这那个叫做冷淡。那叫做刚硬的心，那个叫做没有热忱的心，那个我告诉你，那个只是用自己的脑筋在想，最终他还是面临到虚空。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他还是死亡不能解决，他还是没有得到人上帝造人的那种爱的安全，那种绝对的那种盼望跟意义，不可能。你必须知道有一个终点会实现，你必须知道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基督徒知道，神有一天真的，他儿子耶稣基督要来， 再来的时候，他会改变这个世界，那就是天堂。在那里我们再也没有哀哭痛苦，在那里的爱是多么的完全，在那里的圣洁公义是这么的完全，在那里你的 potential 上帝要给你命定的使用绝对会实现。亚伯拉罕他知道当初他在流浪的时候到那个地方一直没有实现给他的地，他一直盼望有一天那个救主会来。他虽然不是很清楚，他知道有一天上帝会实现，这就是个意思，弥赛亚会来，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你看看圣经，主耶稣讲过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在世界上流浪像客旅一样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应许没有实现，很痛苦的时候，他知道有一天那个日子会来。他大概知道，他不完全知道。你让我知不知道？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到世上来，为你死，为你的罪死，把死亡解决，他也死而复活，他有一天在世上一定会实现。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能够只是活着好像不盼望的人呢？你知道基督徒有两个极端，我发觉基督徒有两个极端，一种呢就是呢信了主之后呢好像整天就等着上天堂。上个礼拜那个牧师还两个礼拜没有讲啊，我们得救不只是为什么，为天堂。很多的我有天堂的，我继续做我的事，我继续那个爱慕这个情欲，我继续追求一些短暂的，好像那个是最绝对的，好像我继续犯罪无所谓，反正我有天堂，好像买了一个 ticket 啊，那是很大的错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但上帝改变我们，在改变我们今生活的越来越享受他话语，实现在我们生命可以喜乐，可以有意义，可以有力量，并且预备永恒不断的在新天新地，让我们活出更完美的实现那个最好的生命。他忘记了，他以为哎呀，基督徒就是为的。还有一种比较也是一般的看法，以为这个当了基督徒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服侍神，努力的工作，做一个好人。弟兄姐妹，你不可能好人，因为你不可能脱离那个罪的残累，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他得救以后，他一直还在这个世界上，哎呦，追求灵性长进，我要把世界也好，属灵也要很高，然后好像也觉得只有这个世界服侍，好像就是没有考虑到神，就是只有服侍。他不知道，要是没有上帝再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希望。我不管你多好的基督徒，多棒的基督徒，他不知道那个终点已经赢了。我们基督徒的好处就是终点已经给你了，胜利已经在望，你必须注视那个，你才能跑得好。弟兄姐妹，对不对？运动员要赢啊，赛跑是不是要看着终点来？如果一面跑一面看旁边，我早就被人家赶过去了，对不对？游泳比赛，哎，我看见那个人怕死了，你就完了。你不断的注视的终点，管理别人，我就是努力的往前游，你才有力量。一个知道注视终点的人，在他的人生里头会活着更有力量，更有效率，真的是这样子。一个知道注视终点的人，在他的人生会活着更有效力，跟更有力量。Efficiency and strength。 我随便举三个例子就好了，你们都知道。第一个啊，这个人还不是基督徒，但他知道注视终点，他已经是很厉害了。 Steve Jobs， 这个没写错，好像 Jobs 上 S 啊，对，苹果公司的创办人，对不对？他的发明真的是在我们西湖，在全世界都被人高举的一个人。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人生效率吗？因为他注视了终点，他不知道永生，他也不知道神，他知道有一个死亡也会临到我，所以他把握每天的时间。因为他得过癌症，并且是马上就要死了癌症，但突然给他治好， 在他癌症病床，他想到说我随时会死，所以我不必再为别人考虑。这个世界人的赞美，人的赞的认可，是这个都是都会过去，因为人都会死。所以我要把握时间，我要改变，我就改变，我不管别人对我的看法怎么样，我不管我失败被人家笑也好，我就要改变。所以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如果今天一想到说我现在做了不对，从他的科学眼光或是他的认为的看法，我马上改，我不怕人家怎么看法。你看一个注视终点的人，他勇于改变。他说没有一个人喜欢死亡，即使想要上天堂也不喜欢死亡。然而死亡是生命的最好的发明，生命的催化剂，因为让我放弃旧的思维，肯去迎接新的思维。我们一般人就是没有信心，我们不敢改变，我们不敢改变。我当初从原来的职业变成传道人，这个改变是很大的，要不是上帝成长到我足够信心，我也不敢突破那个旧思维，要走新的思维一样的。但 Steve Jobs 每天他注视这个终点，哦，这个是非基督徒。那你看看基督徒，他有更好的终点，因为他知道他永恒已经在望。Jim Elliot 我以前讲过，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在他高中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认识神，很热心的侍奉神，想当宣教士。大学毕业以后，他真的去当宣教士。他大学是在那个基督教大学，然后就当宣教士。他到厄瓜多尔去传福音给会吃人的土人呢，吃人的土人传福音给他们。并且他去之后被那些土人杀死，我们以为他没有得到赏，他这个事情是没有得到赏赐，但想到他永恒的，他讲到说知道舍弃不能保留到永远的东西到永远，而去得到那永远会留下来的，那个人不是傻瓜，因为他知道有那个永恒，上帝再来的时候，对于他每一个人，按着命定，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也有审判。我们基督死后是有赏赐、分别的奖赏，他看到那个永远不会失去，所以他做的事情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当他虽然是死在宣教的工厂，他死后，美国至少有几万的大学生献身于宣教，改变整个基督徒的复兴。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哇，时间太多，这个我已经讲过 ，Jimmy Carter 你们都知道啊，啊，卡特总统曾经当过一任总统，他怎么讲？我们应活着像耶稣基督。今天下午就要来，他随时在羡慕主的再来。所以卡特很不容易啊，你看他当了一任总统，他退休他没有休息过，不断的，我不是没有休，不断的在神的命定之下，他不断的在那边侍奉神。但我讲过他在亚特兰塔那个教会去听他主日学的人比参加敬拜人还多，很多人要听他辅导。他虽然人生也走得不顺利啊，你如果知道卡特总统，他曾经只有选当一任总，第二任没有选上。他有一个孙子，28岁就癌症过世，他自己也有癌症，本来是被宣判无治的，但是最后上帝不然又留着他。但是他的一生不一样，有信心，活出有效率。他还最近我才知道，最近他拿了第二个葛莱美奖 Grammy Award， 你们知道吗？他以前拿过一个 Grammy， 我最近又拿了很有名的葛莱美奖。这个奖是怎么样？他所讲的话，你看他讲的话都有智慧留下来，写着一本 audio book， 然后得奖。这些话语就成为很多人的帮助，人生是很有价值跟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有信心。第一个，他有神的呼召；第二个，他肯学习遵行神的呼召；第三个，他不只是望着今天世界，他盼望羡慕那将来，最后一切人类的渴望会实现，所以他有信心往前走。包括我们也是这样的基督徒，尤其我们的教会，说在我们的教会了，其实神也激荡我们嘛。我们有整体的呼召，这个呼召除了神叫我们在这边传，就是我们 immediately 要建堂，对不对？ 三年前上帝在我们的长职当中有个 disturb， 说要买一块地，使得福音将来二三十年可以更有效。我们也经过大家感动，都愿意回应这个呼召。我们既然有上帝的呼召，让我们走下去，我们去行，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就看得出来，你召他离开然后跟随你，你在一生给他很多的祝福跟使用，并且在永恒上都是。你今天召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效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让你来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真的常常活在你的光中，在每一次跟你独处，在敬拜，在想你的话的时候，巴不得你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激动，并且带来一种改变的意志，并且让我们真是愿意顺服你去行。不是这样，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终点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真的是像彼得前书所讲的，当约束我们的心，专心仰望主耶稣你再来的日子。我们把我们整个教会交在主的手里，求主祝福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带领我们成长，叫我们心能够越来越成熟。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